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陈医生好。
好，你好，彩云。
陈医生好。
啊，你好。
上次陈医生跟我们讲了青光眼，慢性青光眼，还有开始讲这个双眼部分失明的病症，但是又必须先解释我们眼睛跟视神经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的。我已经请了李崇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复习一下。
哇，哎，谢谢陈医生给我一个路线图，非常重要的路线图。好，上次呢就讲到哈，我们视觉看到的讯号呢就会传达到后面的诊脑去接收，以致我们知道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哈。在这个传达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了解哈这个的视力视像传送的那个过程。我记得陈医生呢就举例哈，就说当我们要看左面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左眼的接近闭侧的
鼻子
啊
内
侧那边的来看的，那么右眼呢同时呢就用它接近耳朵的耳侧来看左边的，那么呢就左眼右眼看了一个影像之后呢，就把整个的构图吧，可以这样说，综合了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影像，传达到这个后脑神经里头去。那么右眼传到右脑的时候，它走的那个呢就是最直接的通道了。但左眼要到右脑的时候呢，就要拐一个的比较长的途径。而在这个跨区，对
跨
区。那么当这个右眼跟左眼这个视觉信号重叠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叫做一个的视交叉的那个地方。
这个不是重叠，就是这个跨区跨区的路线的重叠。
对对。然后呢，就整合了一个完整的视像讯号呢，就传到这个后脑神经接受这个画面。大概是这样吧。
对对，
不错不错不错。
我做了功课。
他是就应该是做医生的，
是吗？
你又可以做医生。
因为我们讲了一次，他已经能够记得起。
他好像有写笔记吧？
而且也解释那么清楚是吧？
我不是做医生，我是做广播，用广播讲得清楚就很好。
真的要他医就有点
有点危险。
那我们现在讲一个两侧失明的现象。这个两侧失明的现象跟这个视交叉有关系的，因为这个视神经交叉就在这个脑下垂体的上面。所以呢，如果他有一个人有这个脑下垂体，他的上这个癌症或者上一个肿瘤，他就大起来是吧？那他就顶住这个视交叉，顶住的部分就是交叉的神经。所以呢，交叉的神经就是两侧鼻侧的这个是交叉，在外侧的它不需要交叉，就鼻侧的它需要交叉，
因为它要跨区。
就跨区，对，
就是鼻侧的那个神经需
要
跨区。
纠正一下，这鼻区的它需要交叉。所以呢，如果有一个脑下垂体的肿瘤的话呢，它会影响这些神经，就是从这个鼻侧视网膜来的神经。那么鼻侧的视网膜看的是外野，就是外野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这两边两侧外边的视野影响，就表示有可能是在这个视交叉受到影响，也就是反映可能是这个脑下垂体有一个肿瘤压住这个从视侧来的这些神经。
我要想一下，这个左鼻侧的看这个右边的
视野，
视野吧，
嗯，
右鼻侧是看左边的视野，
对。
如果脑下垂体
顶住这个视交
叉，对，顶住它就影响这个视交叉鼻侧的这个资讯的传递，
对。
所以是哪里会看不清楚？
应该左右两边都受
都会看不清楚，
因为这是一个交叉的地方嘛，
对对。我就是说他是聪明，
左右两侧是部分的，对吧？
外侧
一
部分的
部分
一半，
外侧的视野，
外侧的视野。
但是它是鼻侧的神经，鼻侧神经是看外侧的视野的，
对对，是，就是鼻侧的视网膜这个神经，就要交叉。
再用陈医生上次的例子，就是看左边的东西的话，左边的东西是用右边的耳侧的视网膜看，
对对对对，
然后左边的鼻侧也看，左边的鼻侧看的就是左边外侧的视野，
对对，
明白了。所以如果是鼻侧的视交叉受影响，所以就是外侧的视野 受损。嗯，明白。
所以如果
明白，
如果我们有一些检查呢，检查这个视野，
嗯，
所以视野呢也告诉我们究竟我们的视神经在哪一个方面受了损伤。
除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影响这个视力，就是外侧的视野视力受损啊，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这个就是脑下垂体视交叉的这个状况。
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视神经交叉以后呢，不是一条直路到这个枕叶嘛，
啊，
其实它不是一条直路，它呢经过这个颞叶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旁边这个脑叶，它会有一个转弯再去枕叶。这个转弯里面，如果这个颞叶有什么的问题，生一个肿瘤啊，或者是有一些血管的问题，它会影响我们的视野，大概是四分之一。
嗯，
这个很少见的。
嗯，
但是如果只是这个视野的四分之一受了影响的话呢，我们要怀疑
是
不是在
这
颞脑啊，这个颞叶的问题，这很少见的。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视野检查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就想那么精细。但是如果有一个怀疑，就是哎呀，为什么不是一半，乃是四分之一？那你要怀疑是不是这个颞叶受了影响。
所以刚才提到的，无论是交叉影响或者是颞叶的影响，都是导致部分的失明，因为有部分的影像看不到，看不清楚。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的比较复杂，但是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看见看不见的这个问题呢，不仅跟我们的眼睛、眼球、眼底有关系，更是跟我们的视神经和我们的脑袋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关系。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视力就是开始有一些的受损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是脑下垂体的问题。所以现在知道那个原理，就是这个视交叉受到了一个干扰或者一个障碍吧。
嗯，是的。
那这个双眼部分失明，就是刚才陈医生讲到一个视交叉的问题，或者是颞叶受损的问题，都会造成有部分的视力受到影响。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看就讲到这里吧，越讲越复杂了吧，我也不能讲得清楚，
大家都
超乎言语表达的范围了，
也不是超乎我的能力的范围。
是，挺有意思的，神的创造。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好像神就很喜欢让我们左脑啊管右半身啊，然后右脑管左半身。
那我问一个
眼睛也是这样子
比较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两只眼睛有两只耳朵，为什么呢？
比较立体啊，
对啊，
会不会啊，
看的影像，耳朵也是收不同方向来源的那个声音的讯号。
如果你是打乒乓球或者羽毛球，如果闭上一只眼睛你打不到，因为你看不到这个球在你的前方多远的地方。如果是你两只眼睛，你就可以看见它到了哪一点，然后你就打它，是吧？
但是很有意思，不是右眼管右边，左眼管左边，是交叉的，
交叉，
所以
对对，
就真的是更加立体吧，也更加敏锐吧，我想，神的智慧啊。那眼睛的部分还有什么陈医生要跟我们分享介绍我们可以注意的呢？
不是看见我换了眼镜吗？
哦，是啊，陈医生换了眼镜了。
稍微留意就发现
这是我的屈光的问题。什么是屈光问题呢？屈光问题是近视眼啊、老花眼啊，这些就屈光。
陈医生应该不是近视了吧？
我近视又老花又有散光啊，很多都融回一眼。
两眼，两眼，
两眼。
那你的眼睛的这个问题是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吗？
那我们要讲一讲什么是近视眼啊，这个屈光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是为什么有这个屈光的问题。
这个我很小就已经
已经知道了啊，
就已经知道近视。
你讲一讲为什么有近视嘛。
近视嘛，就是这个眼球好像变扁了一点吧，
不是
扁了，简单的来说
拉长了，
拉长，它上下就扁了嘛，
向下的就扁了，
看起来那个形状就是扁，本来是扁的。
这个从来没有想过，它是
它没有变扁吗？
它是扁了还是就长了？
只是两边长，
是它
中间
它的那个大小应该没有变嘛，对吧？它只是形状变了，所以你前后拉长了，它应该上下就扁了。
但是这个扁不是这个问题所在，
不是被压扁，
这个长
长的才是
长是这个问题所在。那我们看东西呢，是因为 我们看的东西要聚焦，
聚焦
在这个视网膜上。如果这个眼球长了，是不是有一些困难看得清楚？
那个焦点模糊了，可能
焦点模糊了啊。
所以记得我们课本上头也会有那个图嘛？
对，
因为它聚焦就聚焦在比较前面，
哎、
在视网膜比较前面，
对对对，
所以你就要往前走，然后让它的聚焦聚在你的那个视网膜上面。
什么叫往前走？
我的自己的理解就是，我要记住这个它的原理跟这个近视的、近视，我们就要往靠近一点，
靠近一些，
靠近那个东西，那就表示它的焦点本来在比较前面嘛。
嗯哼，
那我就要去配合那个焦点。
嗯哼，
我就往前靠近一些，然后那个焦点就能够落在我的视网膜上，我就看得清楚。
嗯嗯，
这是我自己以前要背书嘛，要考试嘛，我是这样子去记。
这个是对的。所有的关键的地方大概是跟这个眼球长度有关、也跟我们的这个晶体有关、这个晶体是一个聚焦的一个、好像一个聚焦一片镜片一样、它是一个中间肥厚周边是比较薄的一个晶体、所以它可以聚焦在这个视网膜上、
像一个凸面镜凸
透
镜的样子。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它不能聚焦的话呢，它就要用我们的眼睛来补充，因为它有一个限度。如果它要看远的东西，要聚焦在这个视网膜上呢，它要放松，但是放松有一个限度，它不能扁平了，也不能凹陷了啊。所以呢，它是有个限度的。基本上呢，有一些近视度比较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放松的方法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大的这个眼球长度比较大的话呢，就要用眼镜来补充了、
所以这个晶体的问题是因为眼球本身自己先变得长了才造成晶体没有办法聚焦呢，还是晶体出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聚焦所以有近视的情况？
对，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呢，这个近视的问题不是晶体的问题，是一个眼球长度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老花眼，老花眼呢就是晶体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它就不能变化的程度呢有一个更大的限度，它就不能看这个近的东西。
是不是老花眼它的晶体也会比较浑浊一些？
浑浊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另外一个问题。
浑浊是这个白内障的
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是大概六七岁呢，我妈妈就会带我去眼科、然后那个眼科医生会帮我洗眼睛，他说我是假性近视啊。那但是后来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善，后来就变成真的近视。这个假性近视是怎么一回事？
假性近视呢，我也有，现在也有这个。
现在还假
性？假性，
很真的。
我以为是小孩子，
不是很真的吗？
每当我们的眼睛有这个疲累，太过疲累的话呢，我们就不能聚焦，所以呢，这是一个假性近视的一个问题所在。
好像检查起来会像是近视的，有度数啊。但是它是可以恢复的，
可以恢复的。如果你看书的时候不太长，又这个充分的休息，在读书跟放松这个眼睛的时间交叉，那么比较好一些。而且呢，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假性的话呢，它不是每一次检验呢都是同一个度数，它是有偏差的啊。如果是真的，这个近视的话呢，它因为是这个眼球的问题嘛，这长度的问题就固定的在某一个方位。那么我们讲这个近视呢，是因为眼球拉长了啊，老花呢是因为这个
晶体
它的
弹性不够了
、白内障是因为这个晶体
浑浊
了啊、还有一个闪光呢是什么问题？
闪光
还有一个名称叫乱视啊，
乱视
有人这样说
是吧？乱视好，
好像它的光线的这个折射还是反射啊，不是很平均啊，
不很平均。对。这个闪光的问题是跟我们的角膜有关，我们的角膜就是眼前这个很通透很透明的这个部位，
最前面的那层膜是吧？
对对，这个呢它的曲线啊，它的弧度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弧度，如果这个弧度不完美呢，它就影响这个屈光的问题，也是一个屈光的问题。如果一只眼睛跟另外一个眼睛它的角膜的弧度
不同、
不同，而且呢，两只眼或者是一只眼有这个弧度的问题的话呢，它就形成了这个
散光。
散光，对。
那散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导致的呢？为什么角膜的弧度会改变呢？
啊、哦，这个我没有想过。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有一些人呢用一些眼药水滴的话呢，如果里面含有这个胆固醇的，可能对这个角膜有影响。另外呢，如果这个含有胆固醇的眼药水呢滴得太久的话呢，也影响眼压。所以呢，这个有一些人有这个眼睛的敏感呢，可以用含有胆固醇的眼药。
类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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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胆固醇，这是类固醇。类固醇的眼药的话呢，它会影响这个角膜的弧度，还有它影响防水的问题，以致到有这个眼压过高，有青光眼的可能性。
那因为作为母亲，作为家长啊，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小孩子，要照顾眼睛啊，不要近视啊，不要散光。当然现在我们家是已经都在戴眼镜，但是比方有一些的观念，就是会说不要在这个公车上看书，因为会晃，你可能会散光啊。事实上会不会呢？我也听过有人说，好像是配眼镜的人，他就说啊，你看电脑看太久了，可能会散光会加深啊。那这些不知道陈医生有没有探讨过？
其实呢，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好的。一般来讲呢，就是不要让你的眼睛太过疲劳，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原因。眼睛疲劳，而且呢每天都疲劳的话呢，一定影响我们的视力。
那就是说跟这个散光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是有一个一定的是，就是说你在公车上看书会引起这个眼睛的疲劳，这是一定的。如果你看电视太久，上网太久呢，一定令你的眼睛疲劳。
但是眼睛疲劳好像感觉不是很严重的后果吧？
以前呢我们也没有一个疲劳死掉的这个问题，你听说了没？
过劳死。
在日本呢他们有这个过劳死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每一个部分呢，如果是过劳的话呢，
也
总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的眼睛是看东西的吗？眼睛疲劳的话呢，它的后果就是影响的视力。
如果眼睛过劳死就惨了。
这个呢有发生啊，因为有报道过，有一些少年上网啊，几天的时间他就突然间双眼
失明了，
失明了，暂时失明，有这个可能性。
这样足够的理据回家教孩子了吗？
而且呢，这些上网失明的少年呢，原因是因为他的视网膜中间的这个视神经的地方水肿，所以他看不见东西。所以任何使这眼睛疲劳的，都是对眼睛不好。
好，谢谢陈医生，我们下回可以继续再谈吧。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自命的在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第一次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
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又怎样相爱？
哎，哇！
线上今天每周分享金句，欢迎一起
背出来、唱出来、默写出来。
短信同行频道留言板。电邮欢迎预先报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星期五早上7:30打热线1322-9966-322，抓住机会
背金句，拿好书，为主做见证。